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6回。这个时候啊，老者已经将韩磊的话给那个中年人传了过去。中年人呢，先是一愣，但马上面露惊喜之色，这嘴里头叽里呱啦的对韩磊说了一大堆话呀。看那表情挺兴奋，韩立看到对方脸色这样，心里边一愣，不由得将脸转向了老者。这老者自然明白韩立的用意，急忙啊上前给韩立解释：
仙师大人呐，这位顾先生是这个船的东主，他打算邀请仙师去他居住的魁星岛居住，他愿意供应仙师修行的一切费用和开销。
魁星岛，韩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一看见韩立这副无所谓的神色，中年人的两眼啊更加热切了，嘴里头又是一串叽里呱啦的话。从他说话的时候陪笑的样子，这韩立啊不用那老者翻译他也明白，这位多半又说了什么想让自己去那个魁星岛的话。于是不等老者给自己翻译，韩立便不客气的一挥手说：你先告诉这位东主，我新到贵地，对这里的情况啊不太熟，不会贸然答应什么的，等我多了解一些事情之后再决定去不去他那个魁星岛。而现在我不懂你们的语言，我希望他能让我随船几天，让老先生教我一些当地的言语和顺便了解一下你们这里的风俗。老者听了这话不敢怠慢的忙向了中年人如实的解说。中年人听了以后呢，脸上啊明显的瞅出了有几分失望之色，但是仍然毕恭毕敬的向韩立施了一礼，然后向身后的其他几个人大喝了几句，顿时啊所有的人都一窝蜂的退回了船舱。而他自己也向老者讲了这句话之后便倒退着下去了。那么这样一来，那船头上就只剩下老者和韩立两个人了。老者一看，笑着和韩立解释：
仙师大人，顾东主答应了你的要求，而且啊还给你腾出了一间上房，仙师可和我一同过去啊。
韩立听了淡淡的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啊，这位叫王长青的老人在前，韩立和屈魂呢跟在他后边进了船舱。
呵，真够大的呀，这船舱内四通八达，到处都是走廊过道，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房子。
这期间呢，韩立碰到的几名凡人都面露敬畏之色的给韩立自动的让开了道路。跟着老者转了几个弯之后，韩立和屈魂来到一个比较大的木门前，王长青毫不犹豫的把门打开，然后身子一侧请韩立先进去。他也没客气，和屈魂一前一后的走入了屋子，然后四下打量了一眼。还真别说呀，这个屋子还真的不错，不但空间够大，而且啊没有气闷的感觉。但是最让韩立奇怪的是，在屋子的角落里呢竟有一棵花盆栽种的奇怪小树。这树吧笔直的一根主干，没有丝毫的分支，长满了巴掌大的三角形树叶，而且整棵树通体是银光闪闪，看着那就好像是纯银打造的一样。望着此树，韩立露出了好奇之色。
啊，看来仙师以前没有见过这银角树啊。哎，此树的确不是常见之物，它不但外观华丽，而且放在气闷之处还可以让这个空气啊变得新鲜纯净， 实在是跑海之人的难得宝物啊。哎，就是我们东主这么财力气粗的人，也只弄到三四颗而已啊。
老者呢，看出了韩立眼中的惊讶，恭敬地给韩立解释着。韩立听了，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这位王长青啊，替他们那位东主讨好的意思，他怎么会听不出来呢？韩立让驱魂守在门口，就在屋里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王长青呢，则有些拘谨的站在了韩立身前，不敢随意的落座。见他这副样子，韩立笑了笑：“
王先生，咱们不用这样客气。哎，坐下来说话。我呢，还有一些事情要好好的向先生请教呢。”
王长青一听，赶紧说：“
哎，不敢，不敢，不敢。”
瞅着呀，那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韩立皱了一下眉头，便不再勉强对方。他略微想了一下，便直接开口问道：“
我呢，是从别的地方刚到此处的修士，不知道王先生能否先给我介绍一下咱们这附近的地形以及当地的习俗？当然，若是能多说一下我们修仙者的事情，那就更好了。我一定会重谢老先生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是平静至极呀。王长青想了想，便缓缓的说道：“
仙师既然从外面到此处，那应该知道这里就是乱星海的海域了。而这里呢，就是乱星海的西南角，附近共有卫星岛、魁星岛、桑星岛等三座大岛，当然了，还有其他各种大小岛屿几十个，都有仙师和凡人居住的。我们这里的人呐，其实和其他海域的习俗一样，每个岛上都会有一个法力最强的仙师担任这个岛主，负责守护岛屿。其他仙师若是肯在岛上定居并担任一定的职务，则由岛主呢每年发放一定的灵石供其修炼，但是从此可就要听从这个岛主的吩咐了。当然了，若是既要居住在岛上，但又不愿意担任岛上职务的，则不但没有灵石供应，反而每年呢，要缴纳一定的灵石给岛主，这样也可留在岛上的。
说到这里啊，王长青顿了顿，脸上露出了几副羡慕的神色，似乎对修仙者向往之极。
在各个岛上居住的像老朽这样的凡人，要么出劳役，要么同样的缴纳灵石，否则是不允许在岛上居住的。因为这些岛屿都被仙师们布下了仙术，不用怕妖兽和天风的来袭，使我们凡人呢可以放心的住下来。而且仙师们神通广大，我们凡人出远门航海的时候，大多数会尽力的拼一两位和船同行。那么这样一来呢，万一碰上了海中的妖兽，也可以有机会活命的。当然，这些肯受聘的仙师都是身份比较自由的那群啊。
天风，韩立听到这个词啊，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之色。妖兽他是知道的，那么这个天风是什么，他还真从来没有听说过。
仙师以前待的地方没有天风袭击过吗？
老者露出了奇怪之色。我以前修炼的地方的确还从来没有见过天风，这天风到底是什么，竟然能和妖兽相提并论呀？听韩立如此一说呀，王长青虽然说心里边有些狐疑，但还是非常老实的解释：
这个天风啊，妖兽啊，鬼物啊，号称我们这里的三大天灾。妖兽咱们就不说了，仙师肯定知道的比在下更多。海中的妖兽啊，大多是身体庞大无比，还精通水属性妖术，我们凡人肯定是没有办法对付的，也只有仙师们才能够将他们杀死呀。而天风则是每年两次从七星海一端出现，定时向另一端刮去的飓风，所过之处无不海浪滔天，污毁人亡啊。若是居住在有仙术防护的岛上，我们凡人肯定是凶多吉少。而且听说呀，即使仙师们一旦卷入天风中，同样是脱身极难，甚至也可能葬身其中啊。哎，那鬼物又是什么天灾呀？这三大天灾啊，他觉得还是了解清楚一点比较好，那要是万一碰上了，也好有所准备呗。听到韩立这么一问，老者终于肯定了，眼前的这位仙师啊，嘿，真的是对海上的事情丝毫不知啊，连三大天灾中最神秘的鬼物都一点不知道，真不知道这个仙师一向在什么地方修炼的啊？难道是从陆地上过来的？但这里是乱星海呀，附近除了其他海域，哪有什么大陆啊？按耐住这心里边的奇怪，王长青不敢怠慢，继续给韩立解释。鬼物啊，是七星海三大天灾中最可怕也是最神秘的。听说呀，时常在海面上飘忽不定的黑色雾气，不但我们凡人见了必死无疑，就是仙师大人们见了也是躲之不及的。因为凡是被这雾气罩住的活物，就从来没有再出来的，仙师大人们也不例外呀。不过此物虽然厉害，但顶多呀在某一处出现而已，而从不靠近比较大的岛屿，只要及时躲避，也是可以保全性命的。所以虽然可怕，但反而是三大天灾中啊杀人最少的呀。韩立听到这儿，心里就要寻思开了呀，这是什么鬼地方？照这么说，自己随便找一处有灵气的小岛独自修炼的计划岂不要落空了？否则那些什么天风和鬼物让自己碰见了，岂不死得太冤枉了？他感觉来到这儿有点郁闷。看到听了自己这一番话之后啊，韩立脸上有些不悦之色，老者有些忐忑不安了。难道我有什么话得罪了仙师大人？就在老者有点嘀咕的时候，韩立略微一沉吟，又开始问了。刚才那位顾东主为何这么想让我去魁星岛居住啊？而且现在这艘船是往那个岛开去的吗？韩立盯着老者的面孔，这脸上看不出有什么喜怒之色。看到韩立如此表情，老者心里边是咯噔一下子，不由得露出了几分犹豫之色。见到此情景，韩立哪儿还不知其中肯定有些猫腻啊，就神色一缓。王先生尽管放心，我这样问呢，只是想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毕竟我总不能什么也不知道吧，就随便答应顾东主去的要求。若是真需要在下帮什么小忙的话，我倒也不是不能去魁星岛一趟的。这王长青老爷子一听韩立这么说，知道不说真的是不行了，否则就可能得罪了这位仙师，肯定没有自己好果子吃啊。于是他干咳了一声，颤颤巍巍的陪笑着说：仙师啊，千万莫怪老朽，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只是仙师此前一直没有问过而已啊。
听了这种推脱之词，韩立心里边狠狠地翻了一个白眼儿。但老者呢，马上就知趣地说开了事情的原委。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艘船的确是在刚做完一单生意，正在返回魁星岛的途中。这位顾东主呢，也不是这魁星岛上土生土长的凡人，而是魁星岛附近一座岛屿上出生的人。但是啊，人家做生意发了财，刚搬到这个魁星岛居住。因为真正赚钱的生意是从各个大岛向其他大岛的长途交易买卖，而这种买卖只能由魁星岛上的凡人才可以做。以突出主岛上凡人和附属岛屿上的凡人的身份不同，有点种族歧视。而顾东主啊，原本做的就是附属岛屿间的倒卖生意，搬到这个岛上后，自然想把这个生意呢再进一层。但是一家人搬到这个主岛上之后，这位顾东主才愕然地发现，原来做这种大岛长途交易的生意，并不是说随便可以加入的啊，你想干就干，而是早就被岛上的先师划定好了一定的份额，只能由岛上的十户人家可以做此暴富的生意。而且啊，这十户人家呢，他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斗法比试来决出人选。有想对此生意插一脚的人家，请一名仙师出来参加这个仙术挑战。只有对那些上次取得资格人家的仙师挑战成功了，您这才能获得大岛之间交易的许可。顾东主一听说这个消息，顿时就慌了神啊，因为他以前做的都是短途生意，根本不会遇见妖兽，也就从来没有聘用过任何的修仙者，所以认识的修仙者实在是少得可怜呐。他原本打算等生意到手以后，就出大价钱慢慢的聘用一位，可是如今呢，是来不及了。因为当他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好离三年斗法的日子不远了，哪儿有时间让他慢慢的联系寻找啊。要知道魁星岛的仙师虽然众多，但修仙者大多心高气傲，愿意接受凡人聘用的修仙者本来就少得可怜，而且大部分都是和这些凡人有些或远或近的关系，这才会出手相帮的。而其他原本可以出手的少数仙师，又都碍于和这十名仙师或多或少的认识，也不好意思出手挑战，所以顾东主短时间之内啊，根本在魁星岛找不到愿意出手的修仙者。无奈之下，他只好借着送货的机会回到原来出生的岛上，想请岛上一位有点远亲关系的修仙者出手相助。可是没想到啊，这位仙师刚刚出门远游去了，这一下子顾东主真的傻眼了。而如今呢，韩立这个外来的修仙者一头扎进了他的船上，这怎么能不让这位四处寻觅不到修仙者的顾东主喜出望外呢？虽然他还不知道韩立的修为如何，但是总比白白放弃机会再等上三年强啊，所以他才想极力的拉拢韩立，想让韩立呢帮他出手争取一下。听了这些话，韩立彻底无语了呀。他一开始听说这凡人可以聘用修仙者出海，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而如今为了凡人的什么大岛间的生意资格了，竟然会无故的去斗法，这真让韩立在一时间难以接受啊。看来这修仙者在这个地方虽然还是高高在上的群体，但对凡人却不像天南那样根本不屑于交往，反而两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过他为了这顾东主的生意资格出手和人家斗法相争，他还是免了吧，他还没有这么落魄。如果说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那他的日子也就没什么希望了， 作为一个修仙者，沦落到要听一个凡人的地步，那你做修仙者还有什么乐趣呢？想到这儿，他忽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王先生，在下见识太少了，还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7集。